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十五集。
有时候哲学家们会告诉我们，人活着的意义是为了全人类的延续和发展，是为了将最古老的生命无数次的延续下去，然后去实现那个最古老的梦想。至于那个梦想是什么，我们说不清也道不明，他们只知道只要人类坚持活下去，就总有一天能够见到那个梦想的端倪。尽管我们无法得知人类存在的真实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让自己必须活下去的理由。三毛呢？他活下去的理由又是什么？他本就打算是要死去的，是父母的爱、老师的关怀让他忘记了自杀，让他开始有勇气接纳世界。也许他之所以活下来，正是为了父母，为了那些爱吧。但这些爱最终仍是没有留住他，他在最后到底还是选择了离去，这总是令人遗憾和唏嘘。唯一的安慰就是他并没有白活这几十年，最少他的灵魂留在了那些细腻的文字上，留在了那广袤的撒哈拉大沙漠中。三毛最爱的是文学和美术，有趣的是这两个爱好，一个对他来说犹如蜀道之难，一个对他来说又如鱼得水。他喜爱美术，却永远画不出一幅像样的作品，而他喜欢的文学，却让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能刊登在杂志上。在来到华冈之前，三毛一直待在家中，将自己封锁在自闭的高墙之内，足足封锁了七年之久。在七年里，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关于生命的意义。也许关于生命的思索是每一个自闭的人的必修课题吧，所以那些自闭的人们写出的东西总是包含了哲理，能够发人深省的。好在文学拯救了这位几乎被自卑淹没了的少女，可是当她终于开启自信和快乐的时候，来到大学的三毛终究选择了哲学，她终究还是没能放弃那对生命的思索。所以也许走出自闭终究只是假象，她的心中的确进入了几缕阳光，但那阳光并未占据她整个的身心，而只是通过窗子在地板上投了几缕光明的影子。尽管这点光明让他能够如一个正常人一样去交友去嬉戏，但那高墙尚在，虽然上面开了几扇窗子，当有朝一日那几扇窗子再因某个原因而闭合的时候，他就会重新归于痛苦与迷惘之中，就会重新拾起当年的厌世想法。他的雨季淅淅沥沥，尽管雨停留了片刻，乌云却并未散去。在大学里，三毛的成绩是属于中上的，据他本人回忆，他当时的总水平约在85分左右，而写文章对他来说仍然是拿手好戏。有一次，那是个国文知识测验，这样的测验总是有许多基础知识问题的，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正常的学生来说或许根本算不上什么，甚至只是小菜一碟，但三毛却不同，他有七年时间都是在休学，这七年的时光里，他的确读到了许多人未曾读到过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同时他也少接受了许多教育，少知道了许多知识。有趣的是，那些经过正规学习的孩子们后来多数都是趋于平庸， 这个未曾读过中学的少女，最后却成了一个厉害的女作家。到此，我们不知该讽刺地说学校的教育还不如阁楼上的书架，还是说三毛真的是一个天才。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测试发生了，三毛就必须去参加。而如果按照正规的答题，他一定会不及格的。三毛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孩子，她不愿意就这样考不及格。于是她想了一个新招，以作文代替考试。她在卷子里杜撰了一篇悲惨的家史，国文老师读了她的家史，不禁潸然泪下，测验就这样过了关。这个故事我们任谁读来都会忍不住笑出来，笑是因为赞赏，赞赏这个天才般的女孩子。三毛的确是一个懂得投机取巧的女孩子，所以我们说她冰雪聪明。在大学中的三毛依然狂热地读书，三毛的好胜心很强，时时事事都要拔尖儿。班里同学之中，要是有人看了他尚没发现的好书，在班上说出来，他必然千方百计地找来一读，下功夫揣摩体会，下星期夜谈立即说出一个更高明的见解，给那位同学一个颜色看看。在班上和他争雄最激烈的名字叫许嘉实，后来也成了台湾的名人，有《上升的海洋》《长夜相亲》等书问世。其实至此，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弄明白许多事情了，比如为什么三毛会自闭，为什么又会有这样多的成就。其实三毛是一个很倔强的人，同时自尊心又太强。一个自尊心太强的人就如同一块太硬的铁石，我们知道一块铁石有硬度也有韧度，如果它的硬度很高，韧度却很低，那么是极易碎掉的。三毛就是这块硬度太高的铁石，他的世界里简直没有转圜的余地，所以一旦被摔在地上就是粉身碎骨。但这并不能怪三毛，这是天性，是父母带给他的，他生来如此。也许一个人真的是出生就注定了一生的结局，三毛的性格如此，所以他注定要有一天无法接受来自外界的打击，而选择自结生命。当时三毛的女同学周兆南在数十年后回忆起大学里的三毛是这样说的，他在我们几个黄毛丫头中间显得非常特殊，外形是刘海附在前额，发梢勾向脸庞，他开口能讲日文英文，提笔能画国画西画，就是他那斜上右上角好像插翅能飞的字体也是自成一格的。初入大学的男孩子女孩子大家都会强说愁，尤其在哲学系，什么加缪啊柏拉图啊，说起来每个人都有一套。三毛总是静静的在听，淡淡的在笑，不同意别人的话他就怔怔的盯着他瞧。其实他面壁七年的苦读，思想见地都比我们要成熟得多，知道他是有内涵的人不敢在他面前多开口，喜欢滔滔不绝的人他也不忍当面拆台。在这种和谐的气氛下，大家相处的也很愉快。其实外表总是有着很大的迷惑性，这些女同学都因为三毛平时的表现而把她当做一个成熟的姐姐，她们认为三毛思想深刻。事实上三毛只是不喜欢说太多话，他只是把自己更多的热情和难过都放在了他的文字里。这好似是作家的通病，一般文字特别精彩的在人前都是不喜言笑的，或者是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吧，当他把精力都放在文字上面的时候，也就没有力气再用语言去表达什么了。不过在老师的眼里，三毛的形象就不那么深沉了。作家女教授胡品清的评价是，三毛喜欢追求幻影，创造悲剧美， 导致悲剧美。等到悲剧美，等到幻影变为真实的时候，便开始逃避。也许三毛是真的活在幻想之中的吧。我们许多人其实又何尝不是在幻想中活着？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梦想，然后一生都在为这个梦想奋斗着。在梦想里，我们已经实现梦想，已经站在世界顶端宣读自己的丰功伟绩，然后回到现实之后，却发现那童年时期的梦想早已经悄然远去，不见踪迹了。于是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忘记那可怜的梦想，从此接受现实；一条是放弃满怀梦想的自己，开启一段平凡的人生。许多人都是选择了后者，他们早已不再是童年时期那个拥有着豪言壮语的人，他们已经变得平凡，变得庸俗，只因他们不愿将那个纯粹的幼年时光的孩子带到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中来。三毛也是如此，而且更加严重。虽然在大学时期的他看似已经走出阴霾，但他终究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感受自己世界中的喜和苦。而一旦现实世界与幻想中的世界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会如一只鸵鸟一般将自己掩埋起来。说起来是令人沮丧的，现在我们评判一个人的完美与否，往往会加上一个叫做情商的因素。情商是人在社会中能够完好生存的一个必备才能，而在许多年前，在那个情商一词尚未诞生的时代，许多艺术家的情商几乎为零，所以他们总是离经叛道，总是做些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但也正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才能最终创造出伟大的作品。现在这个社会对许多事情的评判标准都有些可笑，也许是为了适应这个速食的世界吧。一些所谓高智商高情商的人，背地里却做着让人不齿的禽兽不如的事情。他们在人前温声笑语，好似自己是一个多么谦谦的君子，然而事实上他们的内心比谁都更加龌龊。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情商和智商的确都很高，但他们却依旧是丑陋的。三毛的情商并不高，一个情商高的人是不会自闭七年的，更加不会被老师看出是一个追求幻影逃避现实的人，但他的心却是纯粹的，是慈悲的。只有一个充满了慈悲心肠的人，才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我们不知道在当今的社会中还会不会开出三毛这样有些敏感、有些神经质，同时又纯粹善良的花朵。也许有吧，但这花朵或许早已经被巨大的时代车轮碾压得不胜残骸了。大学对于当下的许多人来说都是不陌生的，大学校园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学到知识、接受到新的思想，更在于在大学里我们可以收获一种叫爱情的果实。就如同前文说的一样，三毛对爱情是有着渴望的，比起同年龄的少女，细腻敏感的三毛更加渴望一场完美浪漫的纯粹的爱情。在这场爱情中，她自己是那个可怜而单纯的公主，另外的那个总是骑着一匹白马来到她的身边，向她温柔的微笑。这是许多女孩子都曾做过的美丽的梦想。然而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白马王子，骑白马的有很多，但他们并不是王子。而那些住在宫殿中的王子们也许不会骑着白马，他们只会在骑白马的骑士中展露自己无上的权威。这世界就是这样残酷， 现实与梦想简直已经是一条线上的两个极端。可即便如此，在现实世界中沉浮了上千年的人依然没有放弃梦想，因为有梦想才有追求，才有创造未来的动力。在三毛读大学以前，曾经有过两次狂热的单恋，一次是斐冰甲，还有一次是毕加索。这两场单恋都是不可能有结果的。此外，三毛也并非完全没有异性交往，诸如约会一类的爱情小品在他的生命中也发生过不少，只不过这些并不能满足他对爱情的幻想。在日常生活中，三毛接触到的少数几个异性往往成了三毛少年情怀中的白马王子的替身，他们或是一位男老师，或是邻居家那个总穿淡蓝衫的大学生，或是詹姆斯·迪恩，影片《天伦时光》的男主角，或是贾宝玉，或是林冲，或是堂哥的一位同学。总而言之，在三毛的世界中，爱情仅存在于他的幻想世界。当然，三毛的幻想世界中又何止是爱情，他的人生，他的迷茫，他的所有彷徨，所有挣扎，所有快乐和忧伤，所有的感动和喜悦，都在这幻想世界中。他是一个始终生活在梦里的人。所以当人们看到撒哈拉的荒凉，看到那里草木无声，毫无生机，看到那里不适合居住，是地球上的荒漠的时候，三毛却看到了撒哈拉的漫天黄沙的浪漫。事实上，一个连水都是稀有物品的沙漠里，又怎么可能有浪漫这种急需滋润的花朵呢？可是三毛却坚信那里有他的梦想。他在没有去那里时，想要去简直想要的疯掉了，而真到那里之后，他也并未知难而退，而是在幻想中，在这沙漠上空铸造了一座城池，一座美好的罗曼蒂克的如童话一般绚丽的城池。偏偏那个时候，荷西已经爱他爱到甘愿陪他一起疯了。总之，三毛是一个幻想主义者，他在心灵上为自己构建了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中有城堡，有花园，有完美的爱情。在进入大学之前，他的那座乌托邦里还奔跑着骑白马的王子，直到他在大学校园中遇到了一个人。华冈大学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空气中弥漫着花香，河畔常有垂柳，在这种地方总是容易发生美丽的邂逅，并且这个地方不比三毛心中的那个乌托邦差。三毛来到华冈，简直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归途，而在这里，三毛长期被压抑的爱情潮水也终于缓缓漫过了堤岸。当时在戏剧系的二年级，有一个男生，他的名字叫做梁光明，当时他有了一个笔名叫做舒凡，已经是文学界的名人，在许多年后他成了台湾的知名作家。他入学前当过兵，大学才到二年级，已经出版了两本集子。梁光明是学校大名鼎鼎的才子，这样的一个才子总是很容易吸引少女们的心，他就如同我们现在所谓的校草，一个英俊挺拔富有才气的男子，不论何时都是不乏女子的追捧的。那时候三毛怀着19岁少女的英雄崇拜，借了《梁祝》来读，读罢顿时心生爱慕。就这样，三毛再次毫不设防地堕入了情网。好像三毛的每一场恋情都是从单恋开始的。小时候，他爱上一个与他并不在同一个世界中的斐冰甲， 那份爱恋无法名状，最终留给他的是无尽的悲伤和怀想。后来他爱上了毕加索，这场爱恋更加毫无结果。他甚至还没见到过毕加索的一面，单凭作品就那样深陷其中。而在华冈，三毛的第三次单恋又开始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的梁光明不但与他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更是看得见摸得着，并且与自己年龄相当的。这是一场很有前途的暗恋。当时大约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三毛如同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一样，梁光明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三毛的影子。梁夹着书去上课，三毛就放弃自己的课程，跟着他后面到戏剧系旁听，只为能在梁光明偶然转身的时候看到他这个痴情的身影。然而被众多光环笼罩着的梁光明并没有注意到，在他的身边有这样一个崇拜者和爱恋者。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三毛将他全部的爱恋都赋予了梁光明，但他只是在他身后跟随着，从来不敢当面去说什么。其实三毛是胆怯的，他的胆怯也许来源于少年时期的不快乐的经历，也许是天生内向导致。有的时候梁光明下课晚了，这时学校的食堂早已经关门了，天色也早已暗淡下来，他却不能不填饱肚子，他只有到附近的小饭馆去，一般时候是叫上一碗面来吃。这个时候三毛就会跟着进去，坐到梁光明附近的桌子旁边，摆上一双筷子。如果是一个有心的人，一定能发掘出什么问题，但是梁光明的迟钝与他的灵气简直是成正比的。他竟毫无感觉，对这个小女孩的暗暗注视毫不知晓。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